大头，念佛的是谁？先用六义士这样的思量，然后扶住了六义士以后啊，好了，那就融灭了。最后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但是他不生烦恼，心很清净，不生烦恼，但是智慧性不生。等到有一天，他这个疫情，他这疫情是什么？身心世界万法根尘接触，就融在这个疫情里面。这个疫情脱落了，好了，觉性显出来，本觉本有现前了。所以后念不灭即佛啊，你前念不生，那是心体啊。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是用压伏了，后念就灭了，灭了，你就有体无用了。所以你修行成果了，成就了以后，就恢复你自己本性的不生不灭啊。所以在这里融归起来，就是不生不灭法而如是的心，就是佛心了。所以啊，后念不灭即佛啊，所以这就有体有用了。前念不生就是心体啊，急躁了，后念不灭就有无量功德的妙用，就从这个心体中显现它的红河沙的功德啊。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啊。那成一切相即心， 我们现在以为哎，你看你眼睛一睁，看到这是桌子，这是佛像，这是花啊，前面是西方三圣，这是灯，这是麦克风，你们看得很清楚啊。诸位，成这个像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心体，你心体借的这个缘起，外境的缘起法哦，你马上认识，这是麦克风，这是花，黄花，这是佛像，看得很清楚，马上就现前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，那唯识中讲万法唯识，经上讲唯心，他讲万法唯识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能见，我们以为我在见，我见这尊佛像，我见这个花，我能见了我所见的花，我再度证明一下，然后是不是叫做菊花呢？啊，我再度证明一下，这四分，你看见分、相分，这个正智那个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这四分，我们以为是能所，有个我在见呢、啊，它是我所见的，这四分其实就是能所，就是你一念四心变现的，整个就是你自己一念四心变现的，离开四心根本就没有境界啊，所以四外无境啊。那我们经上讲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唯识学讲世外无尽，都是你那念四心变现的。所以成一切相即心，它可以把它变出来，这些你现在所看的一切分别名相，都是你心把它变现的。上次那个魏老师他说他以前啊，我在讲这个钱都是四心变现的，都是假的，四心变现的，他说他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么深，他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么深。有一次他的学生教补习会啊，那哪拿那个新钞啊，不是新钞，那个新钞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晓得 是一面是鸟啊，然后一面是很多儿童在那里玩球什么的啊，有点像人民币对吧，是不是啊？然后那学生教补习会啊，他呢一看，哎，你怎么拿假钞给老师呢？拿玩具钞票给老师啊？是不是？他心里没有这个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，他就把他说这个根本就是玩具钞票，这怎么拿来去这个？那学生就说了，说这个我妈妈特别去排队啊，因为老师你教的太好了，所以特别去排队用这个新钞来交补习会啊。哦。马上就说，哦，这钱啊，我马上就喜欢了，对吧？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些相，外面的这些六尘相，哪里变现了？就是你心变现了。所以相名都是你妄想心啊。那佛是什么？他知道这个不过是你的妄想，相名都是你的妄想。如果你知道他是妄想不实的，那这个相名就叫做正智，正确的智慧了。那你那一念如如不动的心就叫如如，也叫做真如。所以唯识学叫做假 转世成智，它不是断灭的，它转世成智，所以断灭不是佛法，外道中断灭了，扶住六数不动了，那就没有智慧了。这成一切相即心，我们凡夫跟诸佛如来一样可以成一切相，但是佛他对这些相知道他是相名而已，他绝不动心，根尘都有接触，能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他自己根本没有取舍，所以啊，他这个事就变成智了，变成智慧了，我们叫转世成智了。同样是心生这些外面的境界啊，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根尘接触，这些种种差别境界相都是你心一接触现出来的，心外无法。但我们凡夫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是你心变了，你不了解马上就抓了。所以佛怎么呢？佛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佛在心所现的境界上他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他绝不动，他也不需要取一个假观，也不需要取一个空观，也不需要取一个中观，也不需要把它理，也不需要空掉它，它就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那就转世成智了。心变出来这个境界，我们不了解，它是你自心现的，迷的取舍了，把智变成事了，事就有分别，就有烦恼了。佛如如不动，那第八世即照不二的大圆净智，第七世就变成了平等性智，第六世变成妙观察智，前五世就变成成所作智了。你看他马上把这个事变成智了，都在我们这一念心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成一切相都是心的，佛如如不动啊。那二圣人空一切相，他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空一切相就成二乘了，执着一切相有一切相就是我们凡夫啊。那菩萨是中一切相，理事不二啊，全理即事，全事即理，理事不二，所以中一切相，这一切相都是中道，中一切相是菩萨，空一切相是二圣，执着一切相有一切相是凡夫，那佛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那就佛。那一切境界都是心生的，差别就在你怎么去用心了。所以我为什么劝大家那五种方法来对治，在境界中，在境界中你什么都挂不住了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那就跟般若相应了，那就相应了。为什么？成一切相即心嘛，离一切相即佛啊。啊，所以无若据说穷劫不尽啊。如果六祖大师要举这个是心是佛啊来做说明呢、啊，那可以举很多的例子，穷劫不尽。为什么？整体宇宙万法就是你自己心的妙用而已啊。所以华严经整个境界就是讲你心体的大机大用啊，可以这么讲啊。啊，那这样即心即佛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好，啊，好。那六祖大师说：“听汝偈耶啊，即心明慧啊，即佛乃定，定慧。”等等意中清净，悟此法门犹如习性，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啊，六祖大师就把华海禅师所问的问题用底下这个句子啊，再做一个提纲挈领的回答啊。即心明慧，这个心就是智慧啊，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，知之一智啊，众妙之门啊，这是他的本觉妙用，本觉妙心，这个就是他的法而如是，也他的功能就是这样，知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一接触心就现种种智慧出来了，一接触就了了分明啊。我们不了了分明，我们一取舍就变成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本性法而如是是了了分明的，这个本性是绝不会变异的，可以变异的是你取舍，所以无明本无，本觉本有啊，所以你把无明去掉了以后，本觉心就现前了。所以即心明慧，即佛乃定，那佛是什么？他不动，在境界中不动，所以如何成佛呢？就是用定去开发我们自心的无量智慧啊。所以你看所有的外道他们教人家修行，他也一样啊，教修定，为什么定才会生起智慧啊？ 所以我们凡夫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差别，就是凡夫的智慧心是乱的，是意识分别妄想，菩萨的智慧是心定的。也许同样做一件事情，同样做用这种方法来做，对凡夫来讲是四心的分别，对菩萨是般若的妙用。为什么呢？他心清净，没有妄想分别，凡夫是用妄想分别去做啊，所以最后都做得不圆满了。所以即佛乃定，用定来开发出我们自信的智慧啊。定慧等等意中清净，定慧等等就定慧等持的意思，定慧一体的意思啊。定外不取相，内不动心，会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这两个要等观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定慧等观啊，止观并运，有体有用。这意中清净啊，你心呢、啊？意就是你的心意识啊，这意心意识，你用这样等修行的过程中，用这样等观，让你的心中清净，然后破除了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而证得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在这里啊，古德有段开示啊，啊，他开示我们真心是怎样的境界呢？啊，那妄心又是怎样的境界呢？啊，说古德云：妄心对境有知，知道顺逆境界，知道顺逆境，所以就起贪嗔心。假若是真心者，无知而知，平怀圆照，故异于草木；不生正爱，故异于妄心。也就是对境虚名呢，不正不爱，无知而知者，是真心故耳啊。所以妄心跟真心差别就在这里。我再念一次，大家慢慢啊参一下的。慢慢去参这一句的真实意啊，妄心对境有知啊，他也一样知道啊，可是他知道什么？顺逆境界啊，有好有坏啊，所以起了贪嗔心啊，就差别，妄心就是这样。那真心者无知而知，为什么？了了分明，但是他不起正爱，不起顺逆的差别，所以无知而知，平怀圆照，平等心、清净心，平怀圆照，故异于草木。草木一切不了解，一切不明白，哦，那不是真心。真心是一切明白，一切通达。但是呢，平怀圆照的，不生正爱，故异于妄心。他不生正爱，所以跟妄心不一样。即也就是对境虚名，不正不爱，无知而知者，真心故耳啊！真心是这样一个境界啊！所以真心跟妄心一样看，一样作用，妄心就起正爱，真心了了分明，清净解脱啊！悟此法门，犹如习性用本无生。双修是正啊，六祖大师鼓励他啊，赞叹他说：“你能够体会到这种定慧等时，定慧一体的这念真如心呢、啊，这是由你过去生累积的福德因缘呢、啊，是有汝习性的、啊，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的、啊。这个本觉性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用本无生，不需要你再去思量啊，不需要再去。”前念升起去思量了，用本无生，他本来就是一接触他就了解了，就像镜子他一照就清楚了。你看镜子他只要没有染灰尘，你什么东西在他面前他马上把你照出来。为镜子有没有生，我要照呢？没有，你照他面前他就把你生出来。那我们凡夫依于我们攀缘心，依于我们妄心，那你一定要先起来一个作意啊，我要看呢、啊，我要怎么样呢、啊？这一有作意，能所就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凡夫用心都是依缘而起的。你看我们 那个唯识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眼识起作用要有九个缘，九缘生识，耳朵耳识要八个缘，然后鼻舌身要七个缘，我们的意识要五个缘，第七识跟第八识要四个缘，它有这整个这八识里面它都有一个作意缘，攀缘一作意，作意的能所就出来了。那真心它不需要作意的，它了了分明的，它不是攀缘的，所以一攀缘就落入有为法，无为法是极照平等不二的，所以用本无生，你用你的真如心，它不需要生的，它一接触自然如是，自然如此，法性如是，一接触了了分明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不需要离名上再去立名啊，不需要起作意啊，不需要起思维，这是不是这样？一思维就越来越离谱了，因为一思维落在心意识里面，里面就无法二执了，那就错误了，那个见地就不真了。你不落思维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一接触，它自然就了解了，了了分明，所以用本无生呢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真心的功德妙用，这双修是正的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啊，理可顿悟，成悟并消，四悉渐除，因次第进。所以我们在境界中要定慧等观，止观并运啊，一面止一面观啊。我前面跟大家讲那五种方法，可以都是说有的止，有的用观，来恢复我们这念清净本具的这种妙觉明心呢。所以双修离之物啊，用这个止观定慧来离一切的执着，离一切的着外尘境界相啊，内执这个四大为我，这五蕴为我，外执六尘为死，那就分别妄想就不能停了。所以要用这种双修来破我法二执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看底下这个法达比丘。生法达，洪州人，七岁出家，常诵《法华经》，来礼祖师，头不至地，师贺曰：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应习何事耶？曰：念《法华经》以及三千部。师曰：如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精义，不以为甚，则一无皆行。如今复此事业，多不知过，听吾偈耶？礼本则慢传，头西不自地，由我罪既深，王功夫无比。这是第三位这个法达比丘的公案啊，这在我们参请机缘，他是第三位的比丘啊。他是洪州人，洪州也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县这个地方，他是江西省南昌县人。这法达比丘啊，调年就出家了，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。但出家以后呢，他常常就以诵《法华经》为他的功课。古代要得一部经典不容易啊，以前那个经本都是用抄经，用手抄的。所以你看我们讲书写读诵啊，书写受持读诵功德无量，那个书写的目的就是我抄一遍送给别人，用这种抄经的方式来流通法宝。所以啊，这法达比丘啊，他七岁的时候他出家了，就以读诵法华经为他的功课。但法华经里面写的这一部经的功德非常殊胜，我们常常讲叫经王，又叫做讲成佛的法华，成佛的法华。讲这一部经呢，如果受持读诵，你要读诵一遍的话，功德有多大多大？你只要听到这个法华经的名称呢，就不堕三恶道啊， 比喻这部经典非常殊胜。你看像现在那个日本日莲宗，他只念一部，念这个法华经的经名就不可思议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就念什么南无摩楞 KQ 是吧，就念这个妙华莲华经的经名就不可思议了啊、哦！所以他常常诵法华经，他觉得他也不可思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来礼六祖大师，头不自地，表示他内心觉得我已经很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六祖大师呵斥他：“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呀、啊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应喜何事耶？”他说：“你行这个顶礼，这个礼貌啊，行这个拜师礼，可是头却不顶地。我们讲五体投地，你只有四体投地而已，头不顶地啊，那你何如不礼呀、啊？”你心里既然那么骄傲，那你何必有这个形式干什么嘛？你心里一定有物啊，你一定有一种觉得你自己觉得值得我骄傲的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值得我很了不起，我很骄傲啊！你是应喜何事啊？你是开悟啦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这么增上慢呢、啊？你是得到什么东西呢？啊！所以我有常常听啊，有人在说啊，说我不能跪人呐、啊。为什么你不能跪人呢、啊？因为我一跪人，对方受不了啊！你有没有听到这样啊？表示他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说：“哈，我不能跪人呐、啊，我一跪的话，他受不了的、啊。”怎么样，诸位，我都可以给人家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凡夫啊，人家了不起啊，所以我们千万要学凡夫啊。所以净空法师说，修行人一定要什么？只有我一个是凡夫，大家都是老师，大家都是贤圣。孔老夫子说的更明白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善者我们跟他学，恶者我们检讨我们自己有没有习气，赶快改。所以只有我一个是学生，只有我一个是凡夫，哪有什么不能跟人家顶礼的啊？所以六祖大师就呵斥他：“你一定觉得你有什么东西很了不起，你一定有证到什么一个境界，觉得很了不起呀、啊？”他就讲了。也念《法华经》以及三千部，他说：“哦，念《法华经》念这个经名就不得了了，更何况我念整部《法华经》，已经念了三千遍了，这还不得了啊？那对不对？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能随便跟你顶礼啊，否则你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不得了啊！哈，你看《法华经》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品，有七万多个字，如果念一遍呢？”一般的速度大概要四五个小时啊，所以如果你很勤的念的话，一天你最多能够念两部，因为你还要吃饭，还要做点杂事嘛啊。所以你看他念了三千部啊，如果他每天都做，大概要念五年左右，四五年一定要有这个时间啊。尤其是小孩子的时候啊，也许还念得不熟，那时间就要更长了。所以他觉得他念这三千部功德很大，哦，那六祖大师就告诉他啊：“师曰，如若念之万部得其精力，不以为胜，则已无皆行了。假若你念到一万部开悟了，悟了同为悟，对不对？非心非佛，米心了不可得。这一念急躁心中，根本就没有我，啊。”我法二执皆离，就是一个清明的凌空的东西啊，哪有什么是什么有所得啊？啊，有所得是你的妄想，是你的执着啊。真如本性里面根本没有一物可得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以为有我可得，有境界可得，我们用世间法来看，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。他的地位再高，财富再大，他走的时候他得到什么？两脚一伸，他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，只有业随身，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那我们还在想，那还有个业啊，那是因为迷啊，还有业随身。悟的人业障本空啊，他不住内，不住外，不住中间啊，无所住啊，是你自己妄执啊。你我法二执在，业就不空了。所以你修行那、啊、整个才能够成就呢，心空即地归了，有无二心皆离了，那就成就了啊。那你以前所造的这些业缘呢，刚好可以趁着 这个因缘回到法界里面度众生，教化众生，因为你跟众生有缘嘛，否则还真的找不到父母亲来投胎的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缘，可以借这个因缘来投胎教化众生啊。所以你看，你这一念心里面哪有什么东西可得，毕竟不可得啊，就一个临空即照觉性，就这样而已，见闻觉知的觉性，这样一本觉本有，但不需要再立一个觉，因为它骗现法界，骗造法界的啊，就这个空寂的本性而已啊。所以如果你念到了万部开悟自信，了悟自信，真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悟了同为悟啊，啊！所以以前夹山善慧禅师啊，他天天求悟啊，求开悟很精进。有一天他开悟的时候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明明无悟法，悟法却迷人呐、啊！”开悟的时候，啊，以前我被这个要开悟啊，迷得不得了啊，迷得要开悟。现在真正开悟了，悟了同为悟啊，对不对？常舒两脚卧，无为也无争呐、啊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修行从零度这样开始走，走一个圆圈，走在这个过程中，好像有所境界，有所悟，有所解，有所得，到了最后回到360度，回到原点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但是你这个时候只是相名而已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妄想，你会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有世间事而没有世间意，所以你在世间上真正是常乐我净，解脱自在的、嗯、我们现在不自在啊，念念攀缘、啊、所以当你这样走一圈回来以后、哦、随顺法性，随顺你这一念真心的真实妙用，为什么心能够生种种境界嘛？但是你在境界中如如不动就是佛，空掉这个境界就是二圣，中道这个境界，中真俗等观那就菩萨，那执着这个境界就凡夫，看你要挑哪个，差别就在这样，都是心现的，这些境界根深世界都是心现的，接念心一接触就现出来了，现出来以后呢，就看你的功夫了，你如如不动，众生成佛，对不对？那你空掉这个境界，众生成阿罗汉啊，你真俗等观，理事等观，全理即事，全事即理，菩萨，你抓住了，抱紧了，凡夫就在这里，差别是这个地方用功了。所以那个假山三位禅师才这么讲啊，明明无悟法，悟法却迷人，常舒两脚卧，无为也无争啊，原来都是这么自在啊。所以赵州和尚也是这样，赵州和尚到处求悟，等到最后他开悟了以后，他做了一首句子啊，赵州八十忧行脚啊，他到处去求悟啊，求开悟啊，八十岁还到处去行脚啊，参学啊，啊，这个只为心头未悄然呢、啊，我心里还想开悟啊，啊，我想悟啊，直到归来无一事啊，回来以后根本就没有事啊，为什么脱落了、啊？见到本地风光了，本地风光的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没事啦。方知浪费草鞋钱、啊、才知道以前跑来跑去浪费了好多我的草鞋钱、啊、所以如若念住万步得其精义不以为胜、啊、对不对？悟了同为悟，就是不以为胜，你要是有所悟变成增上慢了，那就不是了，那则以我皆行，那我们就是同道同修道友 啊，如今父子事业都不知过啊，你现在不了解啊，执着念三千遍很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你在念法华经，人家是利用法华经来舍掉我法二执，你却用法华经在增长共高我慢，在增加我法二执，过失这么大，你确实不知道啊！哎呀，难过啊，真遗憾啊。六祖大师就做了一首偈子：听吾偈曰，离本则慢床，投息不自地啊，有我罪既深啊，往功夫无比啊。这个佛教里面设这个顶礼这个方法，本来就是折服我们这个我慢的习气啊。所以上次报纸在争 啊，在争那个那个圣严法师有一个弟子，他捐了1亿，对不对？啊，1亿2000万或者2亿呀、啊，啊，他还跪着这么供养啊，这个圣严法师给他办这个那法鼓学院了，好、啊，那报纸就在写了，说你何必这个用这顶礼，哈、啊？生佛平等，佛法里面是平等法，你这样比你那是古代的、啊、那个古代的方式，现在这种现代的，你只要表示你的诚意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何必这样去顶礼啊？那有的父母亲也会这种感觉，他看到好，所以诸位啊，如果你父母亲啊还没有学佛以前，你看那个法师马上给他顶礼三拜啊，怎么样、啊、父母亲在旁边会嫉妒啊，会吃醋啊，啊，我先去练，慢慢给他摆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深入你也没有跟他顶礼过，对不对？那对一个这个老和尚，你也从来你就马上还包一个红包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会嫉妒啊，真的会嫉妒、啊。说诸位，如果你懂得离本则慢传，那你顶礼就不为过了。否则的话，那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。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顶礼你一个长辈？甚至顶礼你的普通老师，比如说你读大学啊，你啊读这个建筑的土木的，等到你考上了高考了，拿到这个开业执照了，你很感激你的老师，你顶多买个水果什么去拜访你老师，叫你顶礼啊，我看呢也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拍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法二字就跑出来了。那至于顶礼老和尚，顶礼包括年轻的法师，很自然。为什么？那是宗教仪式啊，都是这个样子啊，这没有什么，大家都这样，有样学样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样，大家都在顶礼，你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、难为情。但是你顶礼你自己的父母亲、自己的尊长、自己的叫普通课程的老师，你做不下来，觉得没好像很尴尬、很不好意思，我直就跑出来了。所以你如果了解离本则慢传。原来啊，顶礼的意思当然是尊敬对方，尊敬对方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示，你可以用合掌啊，一种至诚，眼睛这样啊，两只眼很恭敬至诚的瞪着他，像古代你看那个，我们看那个金刚经里面，须菩提看到佛陀走一次波，然后洗足以收一波辅助而坐，长老须菩提即从坐起，片胆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啊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用这样的仪式，已经把他至诚恭敬心的表示出来了。所以至诚恭敬心当然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示，但是顶礼最重要就是在则我们的这种慢心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他们在那里争的争来争去，我心里说：哎呀，你们应该看点《六祖坛经》，参请机缘品、法达禅师，就没有好争了，对不对？这本来就是在指我们自己的这种慢心而已嘛。那头西不自地，有我记最深，王功夫无比呀、啊！啊，你顶礼大师啊，这个头不自地，内心还觉得共高我慢。已经我执增长了，念念在增长我执的种子啊，我们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一次共高我慢还小一点，下一次再大一点，再下一次再增大一点，慢慢慢慢，哦，你在跟别人之间你就立一道围墙了，走路你就要看天上了，一不小心会碰到电线杆了，所以王功夫无比啊，这个好，我们请翻开第264页。师又曰：如明什么？曰：法达。师曰：如明法达，何曾达法？复说偈曰：如今明法达，勤诵未修阶，空诵但寻声，明心好菩萨。如今有缘故，吾今未如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花。六祖大师又问他：你叫什么法号呢？啊， 这位比丘就说我叫法达。六祖大师说你的名字叫法达，可见你的老师是叫你能够通达诸佛妙理呀、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达法呢？达法是什么？本来无一物啊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。你现在这个这念心中我那么大，你怎么能够达法呢？所以何曾达法啊。所以他复说偈曰，接着六祖大师又说了一说偈子，如今名法达，你现在名字叫法达，勤诵未修皆，你念法华经经三千遍，现在还要再继续念，从来就没有修皆过啊，空诵但行深，你这么念也不过是唱的这个声音而已啊，你从来没有消灰自信呢、没有了解经义啊，没有去通达实相啊，你要了解明心好菩萨，你要从这一部经中来体会如来的真实义啊。啊，达摩祖师在四行论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从理入，一个从行入，理入啊，戒教悟宗啊，你要从这个教本里面明心见性，这才叫菩萨、你光诵声音喊破喉咙也枉然了、这佛事不能做音声佛事啊，对你心性是不相干的啊。如今有缘故啊，六祖大师说我们有缘呐、所以我为你说，你有什么疑问提出来，我为你讲啊。吾今为汝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了解，我可以为你说，但是我说的也是无相计呀、不是叫你执着，要叫你开悟啊。所以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啊。佛不能不说法啊。那说法的目的，究竟要叫你证诸法实相，而不是叫你执着这个法义的。所以，这个你执着法义反而变成了法执了、所以你看那个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。为什么呢？佛给你一个法，你抓住这个法变成法执了，变成你障碍你明心见性了、所以我常常举那个文殊菩萨，他见到佛陀入涅槃的时候啊，他就请佛陀啊做最后的开示啊。佛陀就说，文殊啊文殊啊，我虽然讲经49年，说法300余会啊，但是我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。他目的什么？恢复众生的本地风光啊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染着，离世间法，离出世间法啊，离染离净，离觉离迷，离有离无，毕竟清净，所证为是你自己这一心呐、而不能在心外求法。所以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但是又不能借着这个佛的音声来破我们众生的迷惑颠倒啊。所以佛先讲阿含，叫我们把我们内心的污垢去擦干净啊，然后。接下来当然我们在这个五十说法，第一个在佛成就的时候27日中讲华严，但是华严是讲给界外菩萨听的啊，三界众生听不懂，所以佛回到人间以后接下来就讲阿含啊。阿含什么？就是叫大家清除你内心的污垢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等到大家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啊，佛讲解脱的，阿含讲解脱道的。我说不行啊，你要回小向大，不能只顾我自己的解脱而已。我自己解脱了，出三界了生死了，不管众生，这不能成就佛道的。所以接着讲方等，回小向大。然后方等讲完了以后，讲般若，般若什么？入法界啊，你能够观空一向，在境界中能够行诸般若波罗蜜，教化众生。要讲般若，能够不着万境而真性常自在。然后接下来讲法华涅槃，只是我们这一念实相心啊，我们这一念心就是佛心，所以我们讲说成佛的法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一切众生的心已经清净，已经了诸佛法的大义了。所以佛在法华经授记这佛弟子，包括声闻弟子都授记，他们未来都可以成佛。 那我们也一样啊。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说得很清楚，假若我们以善慢心入于塔寺，一生南无佛，毕竟成佛道。因为成佛道那是我们的本家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我们现在迷而已。但是你只要有心许佛法的种子，每进都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家了，因为那才是我们的地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佛法，绝对不要再混混了，在这里理由了，像有像无一样的啊，看起来好像有，事实上又不精进，那就很可惜了。为什么？你究竟还是要回到这个家，只是你会在外面流浪的时间会在越拖越长。所以我们今世得到德文这种大圣佛法，一定啊要好好努力。所以古德常讲这个我们讲这个佛法难闻今已闻啊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今生不向此生度，是吧？更待何生度此生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，借着文字叫我们悟实相呢。在这里有个公案，有个出家人呢，就请问这个福州安国院崇贵禅师，他问说：“神要处起思一言。”换句话来说，就是直接了义的祖师西来意，直接了义的，请这个福州安国院的崇贵禅师给我一个指点，只有一个入处，给我一个入处。那这个安贵禅师就从座位上起来了，啊，走到他的前面，告诉他说：“还要神药吗？还要神药吗？纯陀献供，珍重珍重。”纯陀献供是什么呢？纯陀献了供，结果把佛陀给毒了，佛陀就接受了纯陀的供养，结果他中毒啊，入圆寂的，入涅槃了。所以你看，他就是告诉你，我如果给你佛法的话，你执着这个法，就如同佛陀接受了供养中毒一样，所以纯陀献供啊，所以叫他尊重啊，要好好反照自心啊，你自心是佛啊，在境界中离有离空，离一切的染污啊，时下会起这念心啊，这是真实疗愈的意义的这个真实意义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这个地方。